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班铁祥导演，也是我们的资深的演员、影视演员，来请班哥跟全华人的听众朋友来问安喽。
全世界华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个十几亿的华人要收听我们节目啊，我们期待。
是
班哥，我想我们这个阶段要谈影视这一块。后来进入拍电影、拍电视，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缘由进来啊？
其实当初演艺事业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萌芽，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其实呢，我小时候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行程，就是我父亲，因为他是军人，那时候看电影有一个军人招待券。
你们是看室内的还是户外的？
室内的，户外的那个待会儿再说。
懂。
室内的戏子两家电影院，一个戏子大戏院，一个远东戏院。然后这两个戏院呢，我父亲他都会有那个招待券，军人招待券。但他每个礼拜天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会牵着我一块进去。
你不用券？
我不用券，但有些售票员他会拦你，他说：“哎，你小孩那个也要买一张什么儿童票。”我爸就说：“那么小，那椅子都坐不上去啊！”就这样把我牵进去。从小我就在看电影。那时候小时候看的不是黄梅调，
我妈也喜欢看电影，
要不然就是什么日本的那些电影啊，什么小林旭啊，
对，
那时候看那些电影，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好莱坞的那个什么《荒野大镖客》啊，这些电影，
飘，快乐家人，
对，那时候就从小其实心里面就有这个，在心里面萌芽都不知道。然后其实我父亲，因为他自己以前在空军的时候，他也有参加剧团，然后没事有时候看他在上面啊。演舞台剧啊，或者是他有说相声，因为我父亲籍贯北平嘛，所以他跟他那个北平的朋友都一块说相声，就学那个陈一安、吴兆南、魏龙豪，
那个年代我都是听广播的，
对，所以那时候从小种下这个根我都不知道。而我妈也喜欢唱歌，没事我就在她旁边跟着她哼哼唱唱。
你母亲哪里人？
也是北平
哦，
他们两个是从北平一块出来的。
是，
对。然后我们家呢，说实在，以前是所谓的满族贵族了，
贵族
就是满人八旗。
在百年前我们认识，我要跟你拜一下。
你要甩袖，
对，
甩袖下跪磕头的，
大哥什么的，
对
吧？
对。其实我父亲他后来在台湾之后，他那些一块从北平出来的朋友到我们家拜年，还是给我爸这样
是
甩袖下跪，
是。
刘哥给您拜年了，就是这样，
就他的规矩啊。
对，他们从小就是这样。
那你们是正黄的镶黄？
我们家是镶黄。
OK，
你有
跟听众朋友介绍，因为很多年轻朋友搞不清楚什么正黄镶黄。
OK， 所谓的满清八旗就是红黄蓝白四个正四个镶，所以就变成八旗了。
嗯哼。
那么我们家其实这支是爱新觉罗。
嗯哼。
因为其实这个班呢，就是从这个班布尔善过来
啊，
班布尔善当初不是跟鳌拜两个联合想把那个康熙干掉吗？
那你们后来被波及了吗？
当然被波及，
没有全部抄掉，
没有。他后来就是把班布尔善给砍了
啊，
班家的子孙倒是没有
被波及，
再被只是说就是说以后你们不能再跟人家说你们是皇族。
哦，
那班布尔善他是那个谁，康熙的叔叔，
是这个，
所以
你们家有历史的，
对，没想到会有一个要谋刺这个，
我们现在看觉得有点奇怪，像那个年代，我觉得真是卖命的事情呢，
是
随便找脑袋不见的，
很可怕。那个皇朝那么大，
没错，
但你会想要去推翻、去反抗他。是有什么原因？
所以到底是企图心呢，还是野心，我们就不知道了。
或者是政治，或者是
对，
你觉得现在的可能王法不对？
我认为啊，这个从历史来看，像国父推翻满清啊，他其实他老兄在国外到处去募款，他也没真的来参与嘛，
是
吧？可是就做成了，
是
不管怎么说，
所以我妈会说，这个小孩不懂事。 你要推翻玩一次就算了吧，玩那么多次，
我在想这些皇亲贵族啊，你看一个皇帝那么多的这个儿子要争这个位置，你知道这真的是很辛苦，都是自己的儿子嘛，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说我们聊一聊，我们聊到历史课了、
哎、我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就在讲这跟我们的表演有关系，
是
这是你们家的历史。
对，
我们家历史我就稍微带一点点、嗯、我爸爸是这个小康家庭啊、
嗯、
他就不爱念书，我的祖父就说那你去学账房学算这个，我爸爸的脑袋很清楚，不像我很大方啊，他的钱算得很精准的。
哦，
学账房，学学的，后来孩子不行，去上去读书。
嗯，
读书读一读就去学校中学，结果呢，日本人上了金山卫，杭州湾进来了，我爸爸就被隔绝，不能回家。哦，在上海嘛，就往西边跑，一直跑哪里你知道？跑到成都。
哦，
跑到成都干嘛呢？总要吃饭呐、啊，跟家人也没联系。那时候成都等于是政府在那边。
可你们从上海那边到成都呢，口味不同啊。
哎、
成都那么辣，
我父亲就过去成都，那才大概高中生吧，国高中生的时期嘛，就过去成都，那很小，他就虚报年龄，报多一点，读军校、
嗯嗯。
他是他们那班大概最年轻的。
那他是空军，
陆军十五七的、哦。结果呢，他就陆军这个十五七，因为表现还不错，老蒋就把他们留下来当教官，
哦、
就没被崩掉，
哦、
就没有去跟日本人。正面冲突打没死掉，所以我不清楚他这辈子很庆幸就是没有沾血，你知道打仗总是
军人没沾血的、哎、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多，
当然你有人会说您没有战功，可是你知道他的心里就说我没有杀人嘛，
是
杀人总是一种不管你什么理由啦，总是杀人嘛、
嗯、
私下我跟班哥讲，我妈妈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家里有钱到不行，可是我妈妈从小就很吃苦，因为她住在乡下，都要跟长工一起劈柴，一起去打挑水，它不是大家闺秀的概念、
嗯、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养成的这个背景啊，都跟我们后来像我们剧团像班哥做演艺这块啊，都有些关系、
嗯、
你当你回想你过往的这种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哪些东西是触动你在表演或在你事业的一个转机点、
嗯、
我在想班哥一定有一些过去的成长背景啊，让你到影视这一块有一些东西让你做决定或让你如何突破的，有没有这些经验分享？
其实从小就看了这些眷村里面，它每一个省级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口音，也不同的教育，看了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经历，也是一个养成吧，但也没有说特别的怎么样的一个，像我们上一代我们父亲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大时代悲剧，然后因为我听着他们就说坐着船来，然后有炮轰啊，在逃难啊，
九死一生
啊，甚至他们在死人堆里面睡觉、嗯、睡了两天三天这个样子，尸体都发臭了你也不敢动，随时都有机枪扫射，然后他们上了船带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因为人多然后货也不能上飞机或上船，
对
黄金袁大头就那么丢，
对，
到处丢，听的都是蛮悲惨的事情。后来到了台湾的时候，真的是我父亲他是用一个袁大头只能换到一个馒头、嗯、那为了吃，为了要填饱肚子，那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
是。我跟班哥讲，我生平拿到第一枚袁大头，
嗯，
是我父亲2010年回到上海市博看世博，顺便看家人嘛，我姑姑给我的。我拿的时候，我其实回到饭店在掉眼泪，
嗯，
你知道，我在想啊，如果没有这个两边的这种政治问题或政治问题啊，嗯、我可能就在上海娶妻生子，
嗯，
讲了一口上海话，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嘛。
上海你，
哎，上海你，我看我那个堂妹表妹那个讲那个上海话跟机枪一样，我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我脾气他们根本就不如他们，啪啪啪啪。哇，好像泼妇骂街一样，
你的语速已经是一般人的两倍了、
哎、那他们呢比我还快，
嗯，
可是真的人生就如此，
嗯，
刚刚你讲这个像死人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你可能一回头一转身就跟家人分开了，
是
对吧。我的母亲跟她的妹妹啊约好在车站要一起走，因为她是堂妹嘛，等于很亲，就妹妹就被家里叫回去，我妈就等不到她、嗯、等了半天火车要开了，我妈就把她妹妹的行李丢在月台上面、
嗯、
再一回去就五六十岁了，
嗯，
所以有时候郎祖筠他就讲他的故事，
嗯，
啊，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爸爸回到不知道是北京还哪里探亲嘛，姥姥就说小毛啊，小毛可能是我编的啦、
嗯，
你怎么买个酱油买那么久啊？他不过是买个酱油被抓兵来台湾，
是，
所以我在想听众朋友，你看到这种历史的呈现呢、啊，像班哥最近在台湾也 几年前演了一出这个一把青，
嗯，
对吧，也是在谈这个两岸的这种延续下来的问题啊。你当初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怎么做一些田野调查的体会的？因为毕竟你不是军人嘛。
对，我不是军人，但我是军人子弟。
没错，
而且我就是空军眷村，
是
从小就听说了这些事情，然后那些运输啊或者机械修护啊，我父亲他都有参与。所以在我父亲他一般的这个军人退休年纪是60岁，但是他被国家硬留下来5年，不准他退休，
哦，
就是因为要传承。
他有专业技术，对对，
要传承。其实像我现在跟我的演艺事业一样，我跟我的朋友都说我不能喊退休，因为有很多是要传承的。
没错。
那我父亲他被留了多留5年，把他的所有的技术在部队里面要传承下去。我们同样，我们任何行业
就是责任感
都有这个，
而且现在又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年纪这个医疗水准都更好了，可以讲说我们现在年纪可以早于我们当年这些父子辈多15年的健康程度了。
对对。
那我在想说，像班哥你自己也有开班授课啊，
是
表演艺术对您来讲，就是说特别是您自己成为一个这个训练班的表演班的这个等于是班主任跟老师啊，
嗯，
你怎么看待下一代年轻人他们对表演艺术这块行当的一种心态？
我曾经在几个表演班当老师，也有当他们这个进阶班的创办人，不管是三立啊、华视啊，还有一些学校啊什么的。那么我自己呢，创立班家戏班子，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教学系统不够统一。
嗯哼，
然后有一些重点的东西可能
有提到。
对，那么当初我还因为某个电视台学生说，因为我教的太严了，所以电视台又跟我讲，就说班老师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严，但是我觉得说你们交了钱来的，我必须要让你们学到一些东西嘛。但我要是每天跟你们嘻嘻哈哈打屁的话，那你何必花这个钱来这儿呢？对，所以心态不一样。
对，
那我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我把我几十年的功力，我可以一股脑全部通通一次给你。
我记得我姐她在大学教中文，
嗯，
她跟我讲一件事提醒我，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很想一股热情，
嗯，
她你知道吗，她前两天教书啊是跟养鸡一样，急不得慢慢喂，
嗯，
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不用功啊，哇，像我不用功，我就在回想哦，大部分的学生，我认为大部分他的专注点都不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
哦，
对，就是一般我们普通学生啊，不是前几名的，那个吸引他的东西很多，
嗯，
特别是我是做手机设计的，
嗯，
我的背景，
嗯，
现在的手机很多都是我们这些人混蛋造成的，好玩嘛，
嗯，
对，有很多游戏，我们以前都刚刚干的，我知道怎么刺激人家买东西，所以就是说会吸引他的这些因素很多。他就没有办法那么专注在表演中。
还有什么异性的吸引，
没错，还有这种网络啦，情色都有可能吸引他，让他奔心。那像班哥你自己不是从本科的这样子一个背景进到演艺圈，进到表演这个行当里面，你怎么看待一个学生像未来台湾，你看韩国中国大陆这个预算都这么多，你光是有演员你还得有预算啊。
对，
我们家演员好像不缺呀，本来是缺好的制作。
这个说起来真的话长因为要从我一进入演艺圈开始讲，就是其实我虽然不是大专院校整合班出来，但是我光是去的一些表演训练班，那时候都是国家成立的啊，就像中影，
嗯哼，
那时候国家是免费训练栽培的，还有制片协会，
嗯哼，
还有台视文化，我是第一期。这三个表演班呢，你看加起来每天上课啊，三个月，然后中影是半年，加起来就一年的时间，整整一年在那边上课。所有的名演员、名导演、名编剧、名摄影，通通都来给你上课。
对，
所以我学到的东西是很扎实，
嗯哼，
不是一般大专院校比较松散、空虚的东西，
而且还有其他的客人分担，
对对对，
英文啦，
啊，
什么的。对，
我们那个是完全就是针对表演，整整一年时间。而且你刚说你非常聪明，这个事情我相信，因为平常跟你交谈啊，我们相处，你的脑筋快、语速快，就知道这个人非常聪明。我不是那么聪明的，我
是，你怎么不聪明？
我不聪明，我自己承认。
你知道我聪明就很聪明。
而且我的血型是 B 型，人家说你什么血型？我 B 型 ，B 型就是笨蛋型。我是这么开玩笑这么讲。我觉得我是不聪明的人，但是我 对一件事情专注的话，我非常龟毛，
嗯哼，
我就是非要把它学得好不可。
是是是。
所以在表演这三个班呢，我上帝的恩赐，我都得到了，每一班都是第一名毕业的。
就你是师师扬段的人了。
也许就这个就是上帝的
恩赐。我特别要请教班哥，就因为我们在学校现在有一个我们称为表演艺术嘛，
嗯，
就是说以前都是什么戏剧系、舞蹈系、音乐系，现在表演艺术都是放在技术学院。
嗯，
那你想想看，四年要学人家大学其他科系十二年的课程，
是
这其实是很蛮有风险的了。当然有人说那是通台教育，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说我们台湾现在不缺好演员啦，我认为啦。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在学，可是我们缺一个好的创作剧本，
没错，
就像学校缺学生是一样的。
这个说到创作剧本，我觉得这些编剧也都受限了。为什么？他首先他就是一个制作人或者出品人出资，
对，
他会告诉
他
说我们的制作费只有多少，
对，
你不能天马行空，你要想什么写什么就写什么。
是
这个思想想象就受限了，那怎么样写出一个好剧本？
对，
没办法，
对，
完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是，您知道最近 Nextway 的这个报道，
嗯，
韩国的这个一集的费用啊，
是
我们的25倍啊。
这个
你怎么比嘛？
这真的是不惊讶。
你说我们笨吗？我们也不笨啊。
嗯，
但你做不到那个水准。
台湾其实不管是目前幕后的人才，我觉得都不缺，缺的是市场。
对。
就我刚刚就说这个恶性循环的关系，
是
要不然的话，有这个市场，华人的脑筋很聪明的嘛。我们全世界，你看犹太人、华人都是顶尖的。
对，所以我们这个看怎么样让这样这个机制能够比较有朝向良性的可能啊。对，因为我觉得像目前看起来很辛苦的。
我觉得就是市场决定。
是是是，
因为市场不开拓不开就没有办法。
我想今天呢一定来不及谈，
嗯，
我们在下一集来谈谈这个大事情。好不好，我们要跟听众说拜拜咯，希望下一集的时候朋友们一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 OK，
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